献我们的全部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全家。主耶稣，我们献你说，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今天站你面前都愿意侍奉你，让圣言所说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让我们今天站你面前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心灵一个诚实来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单单的讨你的喜悦。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艰难，前面的道路还有未知的道路。主啊，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的难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信心和盼望，因为主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活出卓越的生命，在基督里边可以得地为业。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有身份的，工作有压力重担的，家庭婚姻有挣扎有难处的，我们都交给你，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问耶稣爱你啊，跟旁边弟兄姊妹握握手，感谢主啊，好，感谢主。好，今天啊，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将生命献上活祭。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非常熟悉的。慢点啊，慢点。今天敬老师他也上来敬拜。你看我们软弱的在基督里边就会成为刚强。Amen， 给他们敬拜团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啊，我们来敬拜他啊。牧师讲到的题目用了两个啊非常特别的词，一个叫做活祭，一个叫做更新。那我们现在讲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到普林斯顿大学，那时候我去一个这个教会的青年团结的主席家里边聚会。我们这个青年团结的主席呢是个马来西亚人，他们夫妻这个姐妹叫海伦她是我们这个当年的普林斯顿对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很多帮助的一个姐妹。那我们到她家的时候聚会，她就问我，你信耶稣了吗？我说我信耶稣了她说你怎么信的耶稣呢？我就跟她讲，我在逃的过程中我就遇到一个基督徒，他就向我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我就信主了然后我就说，我逃到苏联的时候大雪把我埋上了，我就有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这一天你让我活过去，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活祭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为什么你要把自己献给主当做活祭呢？我说，那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啊，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一祷告是主啊，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说我知道主喜悦活祭，所以我就把自己给他啊，就献上，因为他喜悦吗？对吧？那他喜悦，他就能救我吗？那我挑他不喜悦的说，我不死定了吗？对吧？那他就说，活祭啊，就是做牧师。当然，这个说法是有不完全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圣经说，所以弟兄们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要把我们自己生命献给主。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不仅是牧师，当然牧师一定是其中的，要把自己献上活祭的人。好，我们看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我们的引言啊。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帅哥案例成为牧师我们从杨瑞这个案例说起。杨瑞在哪里在那里，再大家回头看来往前，来往前看，让我们还是这个我们这个还是蛮帅的帅哥。那杨瑞呢，他不是穆尔代，他的妻子是穆尔代他的妻子的爸爸妈妈在中国都是传道人我们看这个，再往下看几个图片这个看他在案例的过程中，我们看几个图片我再介绍他。好我就停到这里。我们看旁边那个这个笑容满面胖乎乎的 那个是我们教会叫开心果啊，这个小哲月父亲母亲都是传道人，那哲月呢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在我们中国第五代的不多，那么他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是很蒙福的艺人的后代。那么杨瑞呢就不是了，杨瑞严格的来说他应该是一个浪子啊，他是一个富二代啊。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企业家，他从小就跟父亲不一样，所以呢他就走了一条很弯曲的道路。那后来呢他来到美国读书，到圣地亚哥UC 圣地亚哥读法学院，当他这个法学的硕士要毕业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那么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去读神学因为杨瑞弟兄英文也是不错的，这个年轻的人非常的这个用心当时这个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神学院叫 Westminster 神学院，就是西敏寺神学院，就是改革宗的大本营，在费德达菲亚，那么也录取他了。但是后来他选择了正道神学院，那么成了我的学弟，我是正道神学院第十届毕业生他是第十七届毕业生，好像是比我晚了好多年差不多晚了二十多年晚了十几年他第二十届的毕业生。那后来他毕业以后呢，他们夫妻就被苏文龙牧师介绍到一个圣盖博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大，只有三十多个人大家知道圣盖博很多这样的教会都不是特别大，但是服侍这样的教会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些教会大多都新来的移民，他们刚刚来到美国，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所以做他们的牧师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两个又刚刚毕业，那么年轻，哲月才22岁，那时候就当了师母这个不容易22岁做师母，我的女儿都30岁了，我觉得她还什么都不懂的，22岁做师母，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他们服侍这样小的教会，每个天都要探访，每个礼拜要讲2次到3次的道，所以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磨练后来他跟我说，杨瑞牧师跟我讲说，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每一天都像被扒一层皮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献上活祭时候被扒皮的又被扒皮的。那么感谢主，去年来到我们教会一年的服事这个非常被弟兄姊妹肯定我也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一个神所呼召的仆人，所以我们昨天上个礼拜六我们就为他安立，他成为牧师，他们神学院毕业第三年安立，我第一毕业一年就安立了他是三年，这在我们的教会是正常的，在其他的很多的传统教会是很快的，但是有些教会是比较晚的，不一样案例。但是案例了，究竟案例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那天在林国亮院长、苏文龙院长，还有徐正义牧师，还有我们的勉励中，我们看到神拣选一个人，就是让他做主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感谢主，不仅是杨瑞牧师要案例成为牧师，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也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们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和力量我安利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我还记得我清楚记得我安利的情景，我在洛杉矶的东洛杉矶的基督徒之家安利我安利的牧师已经有两个都回到天家了，一个是赵天牧师一个是余立功牧师。每当想到这两位属灵的长者，我心里都心存感动，每一个传道人他的起来被主兴起，都会有一些的老师来带领他们，那这些老师在他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很严厉有的很慈爱，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走过这个一些的道路以后，你会发现严厉也好，慈爱也好，都是神带在我们身边的最好的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还记得当年我安利的时候赵天牧师特意从中国飞回来然后连夜的赶过来，他为我祷告，他那个祷告估计有5分钟，非常长非常长，我跪在那里腿都麻了，你知道吗？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了好多好多，他说了好多好多，我记得最清楚，他说，主啊，这个人是你拣选为中国的，这个人 神要带领他回到中国去兴旺福音，他的脚步要走到城市和乡村，走到那些需要福音的地方。主啊，求你来使用他。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案例啊，每个人的案例都是神一个特殊的呼召啊，特殊的呼召。为什么要案例呢？为什么案例呢？案例就是他神把这种圣旨给了他们，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啊，不要小瞧你自己年轻，所要在信心爱心啊清洁上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啊，我们也是普通的人，尤其我们做中国大陆的教会的牧师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跟你们一样，我们生在一个文化中，我们在一个共产主义的文化中被熏陶长大，我们身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毒素啊，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健康的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里边，不是仅吃的食物，三鹿氰胺奶粉啊，我们很多是我们受的不正确的思想的观念文化的熏陶。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人生命的更新是不容易的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让我们生命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首先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啊，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点，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呢？因为我们身体常常献给罪，做罪的器皿，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皿。那我们就要把自己献上。大家都说，哎，我们献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思想献上啊，把我们的爱情献上啊，把我们的心怀意念献上啊，对不对？像我们刚才那个谁唱了一首歌，我也很熟啊。当时八零年代，我们在中国的大学里边最流行的啊。叫什么？这个奉献给远方，对吧？啊，对，这首诗歌后来被我们给改了，我们去天安门广场是给改了，对吧？改，然后这个改了词，不管怎么样，我们当年要献上都是我们的理想。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对吧？那当年我们就改了，叫什么？捐款奉献给普方，彩电奉献给子阳，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人民。我们就在广场就这么唱啊，就后来就唱监狱去了啊，都唱监狱去了。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所唱的就是，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上帝。那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要我们的全心全人全意全力的来侍奉他啊！上帝要我们全部的人心啊！那么我们看到，首先保罗劝我们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姐妹们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是说弟兄的啊。其实保罗在说弟兄的时候，就指所有的会众，所有的上帝的儿女，你们，所以姐妹们也说，所以姐妹们也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神的永恒的旨意中告诉我，我要把他的永恒旨意告诉你们，你们要把身体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祭啊。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呢？因为身体是我们常常犯罪的地方，我们心里想行善，我们肉体行不出来，我们常常心里立志，可是我们要常常的叠交。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这位啊，接受啊恩膏我们的神，给我们恩典的神。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献祭叫死祭，这个活祭是与死祭啊这个相对的。所以过去旧约的时候，人们得救也好，人们的罪得赦免也好，靠什么呀？靠献祭。那是旧约，如果你犯了大罪了啊，你罪大了，那就这个就很大的罪，当然杀人就不行了啊，那更大的罪，就你犯了更，比如说你得罪父母啦，啊，你得罪啊这个妻子丈夫啦，你得罪儿女啦，你得罪你的族长啦，你犯了这些大罪，你就要献祭。那你怎么去献祭呢？他们就牵一头牛。利未记告诉说，燔祭，燔祭就火字旁加一个燔，叫燔祭。那么圣经的 的，如果你读利未记，你会看到很多的记，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啊，很多很多的记。那么这个燔祭是一种什么样的记呢？是所有的记里边最重要的记，是献给神的啊，不是给自己求平安的，是让神的心得满足的。燔祭有火，那就意思燔祭是要放在祭坛上用火来焚烧，而且要烧得干干净净啊。别的祭你拿来了，你比如素祭，你的面还可以吃，燔祭是不能的。燔祭一献上就没有回来的，燔祭一献上就烧没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利未记的第一章啊，一开始就讲到了献祭的过程啊，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利未记他怎么讲呢？他说，当这个燔祭献上的时候啊，你要牵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就是这个牛是不能有残疾的，献给神的我们要挑最好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虽然退休了，我们献给神，神也是喜悦的啊，但是越早越好。我觉得像杨瑞这个年纪是最好的啊，20几岁就奉献给神啊。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抱到圣殿中，我们就把他奉献给神，那就更好啊，更好。当然我们这些晚了一点的，神有恩典给我们。所以第一章一开始说，这个燔祭以牛为燔祭，就在会幕门口宰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啊，然后呢把它就有几个步骤，把它放了血，放了血，然后呢把它血洒在会幕的周围，然后那个人呢要扒去燔祭牲的皮。所以杨瑞说像扒皮一样感觉啊，这个做一个传道人啊不容易的，经常会被人扒皮。你讲完到了下来就有人说，哎，你今天这讲道不太好，有一天我观点我不同意，你就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去打电话，你打一个电话，他跟你在电话上也可能有冲突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的失误啊。有一天我记得我打电话给一个姐妹，我说姐妹欢迎来我们教会啊，他说我不会再去了。你看你这样讲话就不礼貌吗？那我也就很不舒服嘛。那我是关心你嘛，对不对？你不来没关系啊，很多教会你愿意去哪教会都行啊。但是我是正常的，我在乎做过。那我当然要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来我们教会呢？啊，他说你就不太会讲话。那天他就坐在那个我们新人的席，我因为他带一个男生，男生瞅着很年轻，他瞅着很苍老。那我说你们俩什么关系呢？他。所以有的时候他挖坑你不能跳，我就比较傻，要挖坑我就跳。他说你看呢，什么叫你看呢？我就问，最好你回答，别让我看，因为我这眼睛有问题，我看不准。我说是你儿子吗？他说不是我儿子，是我丈夫。他就说你那个眼神把我丈夫当我儿子，我还能去你们教会吗？那我就赶紧说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这个没看清。谁想到你那丈夫长那么年轻啊。他说牧师你不要担心，我临着俩小时呢，我跟你开玩笑。他说你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人啊，我经常会被别人问着问你。我说那为什么呢？你们俩差几岁呢？他说我们俩同岁。那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因为家里的事情这个姐妹都担，我们中国大陆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说他全都能顶。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愿顶家里你就顶啊，我们都支持姐妹顶，有一天顶老了别后悔啊，对不对？你让那个男人得顶一顶家里的事情，让他能够站起来，他是一家之主啊，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你别都顶，你都顶，有一天你长得就像他妈，我告诉你。所以呢，你看这我讲话就会得罪人呢，对不对？但是我道歉了，我说 sorry， 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以后注意，让他分担家务，分担家里的重担，不要你一个人做啊，这也算辅导嘛，对不对？也算辅导。所以你看这扒皮，牧师也经常被扒皮。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个我在我的脸书上看到郭台铭，知道郭台铭吗？郭台铭知道干嘛的吗？要选总统，然后他就到教会，就到了这个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那里，张茂松就给他祷告祝福。张牧师说：“我们不挺蓝，我们也不挺绿，我们只挺耶稣。”哇，讲得好。那然后他说：“那丹尼，我劝你们投票啊，你们投票，你们投给谁呢？你们心里有一杆秤， 你们心里边知道上帝喜悦谁啊，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为郭台铭祷告。那这个牧师我就很熟，这个牧师就也是那么有营养，上万人教会的牧师啊，他也会被扒皮啊。他说有一次他去这个，我跟师母去过他们教会了，我们住在他们的三楼。这个牧师给人压力极大的，他的工作他不像我，我比较 relax， 弟兄姊妹凭着热情我们就做就好了，我们教会就兴旺。他是给每个人安排的细节非常细，你干不完的，你活永远干不完的。那些传道人跟我说的，张牧师给他们的压力大到他们都不怀孕，压力太大。后来张牧师就得了肝病，到美国休息一年，他们那些女传道全怀孕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牧师得悔改呀。后来他说，哎呀，我悔改我悔改，以后我得给你们轻松点，多生几个孩子。那这个牧师呢，我跟谭健去在那布道的时候，我一进他们教会，他什么都有指标的，他写张伯利弟兄来布道，必须有50个人信主并且加入教会。他做这种事情，他连布道会都给你指定多少人呢，你知道吗？这个跟我的风格很不像，很不一样。我是比较那种 relax 的人。那我一看我就压力睡不着觉，我就跟谭健，我就说，如果这没有50人信主，咱们怎么办呢？这没脸，对不对？还好意思让人报销机票吗？你不好意思了吗？对不对？哇，真的是。然后早上我就真的睡不着觉，我就3点钟就，因为我住在教堂里边，我就下去发现，哇，这个几十位弟兄姊妹凌晨3点钟就跪在那里祷告，进食祷告，我就觉得安了，感谢主。啊，不是我一个人在作战，你们是整个的教会都在征战。哈利路亚，感谢主。后来我们当然很多人信主了，绝对是超过50了，我估计有100多人信耶稣那几堂布道会。然后我还到监狱里边带了好几百个军事监狱军监，带着很多好几百个军人犯罪的人信了耶稣。我到一布道，我就呼召讲完道说，谁愿意信耶稣？那几百个年轻的军人剃着光头都坐在那儿，都是犯人嘛，都举手信耶稣了。哇，那一下就超过指标了，你知道吗？感谢主。然后我就要走，那个牧师说你不能走。我说我怎么不能走？我也在这跟他们坐牢吗？我也不会吧。他说不是那意思，你再以后不会再进来了，你给他们受洗，现在就洗。哇，那一下就好几百人受洗啊。那我们就拿着那个水一个就往那头上就咣咣咣就拍，就哗都洗完了，你知道吗？感谢主，哈利路亚，都受洗了。然后受洗了，那个监狱长就很高兴说，谢谢张弟兄带领这么多人信主啊，这个信仰就好，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犯罪的，你们早信耶稣就不会到监狱来了，对不对啊？少多一个教会就少一个监狱，你看他多说的多好。我当时这个监狱长太有水平了，然后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没水平了。最后说下个礼拜啊，不是下个月，还有道教的来布道，也要来听哦。你看这糊涂吧，这糊涂吧，他就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糊涂是。所以我们今天还要传纯正的福音，你们感谢主。好，我们刚才说，当一个人奉献给神啊，他要被神来更新。啊，要被神来改变，尤其做传道人的啊，所以当他一次奉献就不能够回去了。我跟杨瑞说，当你成为传道人，你就没有回头路了，没有回头路了，对不对？你像那个牛，他牵上去，他被宰了，被扒了皮，被切成筷子，然后呢，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它放在坛上用火烧，烧完了，它就变成馨香的祭，就什么都没了。他能回去吗？他回不去了。所以这个活祭就跟死祭是一样的，他献上就不能够拿回去，没有后悔那一说。所以当有一天你要走这条道路，你信了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没有退路。因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当一个人奉献给神，他有几点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要把身体献上。很重要一点，其实在约翰一书，约翰也提到了说，这个世界的情欲啊，世界的情欲。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要能够注意有3件的事情要被改变。第一 点啊，约翰一书说，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心生的骄傲，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该避免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并不是从父来的，啊，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吸引着我们的欲望以及过度的追求啊，我们对食物啊，我们对性，我们对啊所有啊美好的东西，甚至很多我们认为不美好的东西，我们都可能过度的追求啊，过度的追求。当我们过度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神的旨意啊。所以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现在今天你看到在美国的人什么都是过度的，对不对？我们到 Costco 去买东西，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的啊，大的你根本就吃不完的，对不对啊？我就觉得我们家能吃完的就是洋葱啊，这个一袋那么大一袋子买回去，你没有少的，就买两个 Costco 没有的吧，对不对？然后你回去这个东西放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把它吃完，其他的你根本是吃不完的啊，吃不完的。所以这些也包括可乐，你知道昨天我们家这个长执会在我们家开会，还有同工来，我说买点可乐和那个 Sprite 给孩子们，师母就不让买，不能买，就能买水给他们喝，不要买这个可乐。这个可乐，这个父母，很多父母不让孩子喝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是好喝呀，你知道吗？加点冰，那个、很过瘾的喝着，对不对？那这个我来到美国，我就喜欢可乐，我到了美国拿可乐，我天天喝可乐，我觉得这东西太好喝了。我们小时候喝那汽水没这好喝，你知道吗？结果一下子我得了病了，进了医院了，医生说一辈子不要喝可乐。可乐啊，不许喝咖啡，不许喝茶啊，只要好的全没了。所以一有病了也就听医生的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可以恢复喝咖啡喝茶，但是我还没有恢复可乐。你知道我们教会原来有个金牧师就喝可乐喝死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可乐能喝，真是喝死的。我们都知道他病是可乐来的，他喝可乐喝到最后他就得了一种病，就血啊，那个血就不能产生血，你明白吗？所以今天看到眼目的情欲，很多好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那么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生眼目的情欲涉及到物质主义，今生的骄傲涉及到自我中心。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啊，就是骄傲，以自我为中心，我就是评判一切事情的标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谁是评判一切事的标准呢？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是评判一切事的标准。为什么基督徒有智慧？很多的基督徒在处理问题上都有智慧，是因为他有神的话成为他的标准。Amen， 哈利路亚。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有什么智慧呢？我们的智慧都从我们的经验来嘛，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有了智慧，有了智慧。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身体献上。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啊，我们是主重价买回来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是神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要圣灵来担心。我们感谢主，我们马上我们这个下礼拜的退休会啊，退休会我们报名已经有150-160个人报名，但是我盼望你没报名，你还是可以来。如果礼拜五有时间，就礼拜五来；礼拜六有时间，就礼拜六来；礼拜天有时间，礼拜天来。反正你不能全来，你也选了一个时间来。我们请的王伟成牧师就讲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你生命中，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更新，他不可能成长的。啊，我们今天认识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成长也是神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圣灵引导我们。所以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怎么说呢？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可以留在最终好像恩典增多吗？他说绝对不可以的。 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行。现在网络的流行就绝对的，绝对的就是不可以的，绝对的，绝对的不行，绝对的不行。他说我们这些在罪中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可以还活在罪中呢？我们已经死了嘛，死就是没有反应了，没有反应就是对罪没有反应。我们对眼目的情欲，对肉体的情欲，对精神的骄傲死了，那我们就没有反应了。如果我们还活着，就说明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的献上，没有完全的献上。所以保罗说，我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死的样式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不仅是在死的样式联合，也在复活的样式联合。所以保罗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旧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啊，好叫我们的罪身灭绝啊，新一本说，好让我们罪的身体被废除，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啊，我们要做义的奴隶。什么是奴隶？奴隶就听命于主人嘛，奴隶是有主人的。那如果我们做罪的奴隶，我们的主人就是罪；如果我们做义的奴隶，我们的主人就是义。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常的啊，在基督里边的新造的人？我们一定要新的主人，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的掌管。所以我们的心怀意念会有圣灵的引导和掌管，所以我们不能让罪啊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也不能让罪在我们身体上掌权，让我们顺服身体的私欲。我们要也不要把你们身体的任何的部分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相反的啊，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上帝，并把身体也献给上帝，这样罪就不能够辖制我们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乃在恩典之下。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奉献给主啊，成为传道人，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了。好，我们看第二点啊，第二点啊，牧师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罗马书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早上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群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神啊，有的在那边做饭。哇，今天天气很热啊，这个刚才我把冷气调低了，我们后边的姐妹们跟我说他们太冷了，我就把冷气又调高了，调高我你看我就出汗了，对不对？这个低了呢，你们就很冷，所以这个很难够去服侍的时候很难掌握一个平衡。那我们怎么去能够在一个平衡中来服侍主？我看到今天我们的厨房非常的热，弟兄姊妹，每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你们，我们要感谢那些为我们做饭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不容易的。我们冬天的时候还好，洛杉矶冬天的时候，这夏天那个厨房里边非常热，那点小冷气儿啊，那根本就不盯什么事儿啊，不盯什么事儿。我今天在那转一圈，我就看到那里边热浪就扑过来了啊，扑过来了。然后看到外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又在那里边啊来服侍啊，帮我们啊清理院子，清理 playground 啊，让孩子们有一个啊舒适的空间。我也看到主日学的弟兄姊妹。老师在教主日学，很多的弟兄姊妹进入到主日学里边认真的听课，那给我感觉到这就是一个神的家。那神的家有这样的服事啊，这样的服事，这些服事是非常讨神的喜悦的，你们，因为我们不是服事人，我们乃是服事神啊，服事神。那么什么是服事呢？保罗在这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侍奉是表示过去君王旁边的一些的仆人来敬拜君王，侍奉君王。那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说这个侍奉啊，你看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这是中文版，英文版翻译你们看了没有？英文那个侍奉翻译成 worship， 你们如此 worship 是理所当然的。那 worship 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敬拜，对不对？那么侍奉好像就是敬拜，敬拜，敬拜不仅是唱诗歌，敬拜不仅是在那儿赞美，敬拜就是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我去一个教会，他的 program 写的很有意思，他是写的用诗歌来敬拜，用讲道来敬拜，用奉献来敬拜，用感恩来敬拜，所以他的整个的聚会从头到尾都是敬拜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更准确啊，更准确。所以我们保罗说，我们这些被神呼召出来的，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侍奉他。如果我们不去侍奉他，我们的奉献就是一个空话，就是空话。那这个侍奉也不仅像传道人，像杨瑞他们这样的案例成为牧师了就去侍奉，当然这是侍奉，可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他。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我们是不是侍奉神呢？如果你在教会一个礼拜七天就有一次的侍奉，其他的时间都不是侍奉的话，你的观念就错了。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全部是耶稣，你们，他不是说耶稣是我的点缀。很多人信耶稣就是礼拜天的事儿，礼拜天我信耶稣，一二三四五六那我就不是信耶稣了啊，我就是信我自己了。一二三四五六我在公司我是老板，那我就要开始说了算，那你又没把你的公司交给神呢？那我们回到家里边，我们又没把我们家庭交给神呢？那我们在家里的时间更多，除了礼拜天我们都是在家里的时间，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程度，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家人最知道，对不对？那是瞒谁都瞒不了家人的。那那个你是不是侍奉呢？在家里边也是侍奉。那如果我们教育儿女，我们用我们的意思来教育儿女，那就大错特错，你一定会跟你的儿女发生很多很多的冲突。可是如果你按照神的话语来教育儿女，用神的爱恩典啊陪伴你的儿女，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那我们在教育孩子，我们是不是侍奉呢？也是侍奉，明白？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强调人人侍奉的教会，也是在教会里边人人都要学习侍奉。那么在人人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弟兄姊妹他都有恩赐，都有从神来的恩赐，是因为圣灵按照己意把他恩赐分给个人，每人的恩赐不一样。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就属于那种行动型的，说话也快，做事也快啊，这种就是特别会做事情啊，对不对？那有的弟兄姊妹就比较安静型的，他祷告的时候特别深沉啊，他懂得说话比较慢，一般的不太得罪人啊。当你问他该怎么做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见得把意见告诉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但神给每个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他就成为一个美的身体。你们，我们有的人是眼睛，我们眼睛看得比较准啊，有的人是耳朵，我们会听；有人是口，我们会传讲神的话；那有人是手，我们会做事情啊；有的人是脚，他可以走出去传扬福音。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放在一起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圣经怎么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吧？啊，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做肢体，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来到教会要学习服侍啊，学习服侍。我感谢主啊，今天下午诗班要练习啊。如果你愿意参加诗班，我们还是欢迎你啊。这个我们这个特会诗班有三首诗歌，他们要练习。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服侍，因为在医院里边憋了好几年，在医院里待着，就是你见着医生你就乖乖的，你知道吗？啊，不是打针就是吃药。你知道美国的医院的打针打得很难受的。啊，他有时打不准，一针下去，再一针下去，五七八针才抽出点血来，你知道吧？哇，那挺吓人的。所以一出来到教会，哇，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喜喜乐乐的，多好！所以就愿意服侍。那我就找牧师，我看我能干点什么。牧师说摆椅子吧，所以我就很会摆椅子啊。那咱们教会的椅子大多都是我摆的。你们早上来了，你看有时候美国教育弄乱了，我还得重新摆一下啊。今天早上我又把前面杨瑞牧师安利的时候几个椅子带着就随便扔在这儿，我又把它跟一个同工我们搬到后边去。那我就会摆椅子，就是这我在刚开始服侍我就学会了。 所以牧师告诉我，摆椅子是最重要的服饰。我说真的吗？他说当然了，因为来的人都要坐在椅子上面嘛。那你摆椅子，你不能说管摆椅子，你要祷告，摆的时候为着椅子祷告，主啊，坐垫上这个人今天要蒙福。所以今天你蒙福吗？因为你的椅子被我们祷告过，你们，哈利路亚。你说主啊，坐在这椅子的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会得医治，哈利路亚。这是宣告啊，这是力量啊，你们，这是爱心呐、啊。当你摆椅子的时候，不是为了，哎呦真累，我就不是不让我上带敬拜，让我摆椅子。那带敬拜大家都看得见，摆椅子谁看得见？可是你要学啊，对不对？哎，所以我就先学摆椅子。所以我们教会摆椅子摆的最科学，你看到有不同的颜色。啊，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把它摆得更好看啊？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收奉献的领圣餐出来更方便，对不对？这都是要动脑筋的。后来我摆椅子慢慢就升到了招待啊，然后牧师就跟我说，招待是教会最重要的，因为人没见到耶稣的脸，先见到你的脸啊，你的脸很重要，来招待你脸。拉挺长，好像谁欠你钱似的。弟兄姊妹来了，那脸都拉那么长，你不理人家，你聊着天，你们两个招待拿着破锅聊天，谁都不理人家，谁进来谁不进都不知道。那你这样这服侍不好啊。所以我们服侍一定要认真，每个人来都要笑脸相迎。新来的朋友嘛，请你签个名，我欢迎你，可以让牧师给你打电话探访你，对不对？那我们要热情嘛，我那时候就很热情，因为那时候我肾病嘛，脸又黑，肿得很大，所以一笑吧就有点挺不好看的，所以后来给人家有几个人吓跑了。后来就跟牧师反映说，这个人不能做着，你们教会就没有健康的人吗？长那么黑，脸那么肿，他做招待干嘛呀？牧师说他热情啊，为主大发热心的，他就要做，你什么办法呢？后来就不怎么就把我给撤了。那我也挺受伤啊，招待做好好的，突然不行了，然后一照镜子也知道自己长得丑，所以就不去做招待了。后来让我参加诗班，我在中国我学声乐，我学过声乐，对不对？我唱男中音的，我唱的当然好，我发现全教会诗班他们家里都没我一人声音大，你知道吗？那他们教会就是一个老头老太太，不是老姐妹老弟兄，然后就我一个年轻的往那一站，我就将你最好的献出，全给他们唱傻了。然后呢，结果这个后来一看我这么大声，诗班指挥是个台湾姐妹，说你唱贝斯可不可以？我说我什么唱贝斯，我都是主唱，我都摊那儿，我可以什么唱贝斯？贝斯就给人家配合的人嘛。我过去我唱过四重唱，我唱神枪手，我们都是神枪手，听过吗？那我就唱贝斯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个子弹消灭个敌人。我根本就不唱旋律，根本显不到我，对不对？就那句没有枪没有炮就能显到我。那让我唱贝斯，这简直是浪费人才。可是服侍主要谦卑嘛，对不对？那贝斯就贝斯了，我就拼命的唱。后来把人家摊那儿旋律都唱走调了，都跟我走了。后来诗班指挥说：“你还是干点别的吧。”这个，我说，那我们服侍主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对不对？我就尽力嘛。那所以诗班指挥告诉我，诗班的声音只能听见一个人的声音。我说那就是我呀。哦，不是你，是所有的声音加一，就一个人的声音就对了。要突出你的声音，这诗班就完了，对不对？你看，所以服侍是学习的。那我现在唱诗班，你们可能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得听旁边的声音，我跟他合到一起，融合在一起，调和在一起，这个才是美的服侍，对不对？所以你看，服侍侍奉主也是学习成长的，不是说你生下来就会侍奉，对不对？那慢慢我就你看，从这个排椅子、招待、诗班，慢慢不也成牧师了吗？后来一看，这牧师讲道还没我讲的好的，骄傲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一上台又不让我讲，干脆进神学院。神呼召我们进神学院。那我们进神学院，我记得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是95年圣诞节进神学院。 又到了 Wheaton College， 英文也不好啊，那个学校当然好了，好学校不见得你读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没那么高的水平啊，人家看我不错，给我弄到 Wheaton College， 被称为基督教的哈佛，好学校，可是读不了啊，读不了。每天我就在听 Billy Graham 讲道，听 Billy Graham 讲道，我就坐在那儿听他讲道啊，就听他讲道，我发现他讲的英文我都能听懂，因为他讲的福音非常的清晰简单啊，清晰简单。一个牧师讲道不是让人听不懂，是让人怎么能够听得懂，把天上的话能够进入我们心里面去。Amen， 哈利路亚。后来当然我也就站讲台了。我记得我们96年的啊，在同谷福音营，我们一大群人奉献啊，奉献。那个奉献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徐真义牧师，我们90多个弟兄姊妹，第一批的96年，我们在同谷福音，在上个世纪96年，那很老了，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带我们的牧师，现在几乎都走了，3个牧师举办的这种门徒培训啊，就大陆学人培训营。第一个滕进辉牧师在天上了，对不对？第二个王有信牧师也在天上了，对吧？还有赵天牧师在天上了，3个牧师几乎都没了，那就把我们这批学生留下了。你要么再过30年，我们这几个人你们也不见得见得到了，对不对？你会想到，哦，当年我们一起建立教会，哇，张牧师那个时候带领我们一起来跟随主耶稣，那个时候你会成为美好的回忆。今天，你那天想到今天一点都不真实，你现在的人觉得很真实，对不对？你慢慢就聊到保留的意思。我现在那天呼召我，因为我也再次奉献嘛，我就到前面来，一个韩国牧师给我祷告。王有信牧师让人韩文，那韩文牧师讲话我一句都听不懂，轰叭叭叭叭叭叭叭，哇，那我就开始哭啊，抖啊，哇，圣灵充满。然后呢，就每一天都呼召，我们这些人一天一波奉献，一天一波奉献，最后那一天就剩一个人没奉献。就站在后边，我们在前面祷告，主啊，我们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那个人就在这后边抖，他也不到前面来，就在抖挣扎呀，要不要到前面？到这，后来就一个人最后走到前面，就是徐正义牧师，给我们乐，哎呀，终于来了。他在信主不到2个月，不怎么就参加这么一个领袖的会议，就愣给呼召出来了，三一个礼拜时间。后来他自己说，他就听到主对他说，我把我的生命都给了你，你凭什么不奉献给我？我哪儿对不起你，你不愿意奉献给我？他说，就是走到前面，主啊，对不起对不起，就奉献了，现在做牧师了。感谢主，做了我们教会的驻堂牧师。好，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会讨神的喜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奉献，我们就侍奉，因为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要与主在一起的。Amen， 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似的，我们常常觉得主有时就忘了我们的一些难处，我们有时祷告神也没怎么听。那为什么我们家庭夫妻会有问题呢？辅导了那么多次还是解决不了。那为什么我们儿女到了一个年龄开始不听我们的话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公司花了那么多力气越做越小呢？我们常常会想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一生，弟兄们要记住，神给你的重担都是你能够承担得了的。你们，我常常想，如果你不能够承担那重担，主不会给你的。主通过这些工作、家庭、婚姻很多的担子，是让你那个成熟起来。你们，你问我哪一个企业家没失败过？如果一个企业家说我从来没有失败过，那是做梦，你知道吗？你问我哪一个传道人成长没有经历过高高低低？你问问，都会有的。你问哪一个大学的教授在申请那个放那个那叫什么？申请那个钱，我们管它叫钱吧，他都那么顺利，他得写多少的 paperwork？ 你问哪一个读完博士的人，他没有哭过，没有怀疑过，不再去读，最后终于读完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读了12年半。 我才读完，你知道吗？那读的最后真的感觉扒一层皮读完了，但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装备，是不是？所以当人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别从外表看他。一个人，我看人，当我看一个人遇到难处，我知道这个神就开始在他生命中要工作的时候，当他遇到难处，就说明神要工作，神要使用这个人了。所以神要把他压压得重重的，像一个豆芽，你知道豆芽，那个做豆芽的人，他会把一个磨压在豆芽上面，那磨那豆芽能长吗？那豆芽长得就粗又壮，如果你上面没有压的东西，那个豆芽就长得细，像一条线，能吃吗？没有肉，对不对？不能吃的。人的生命需要被压，被环境压，被重压。所以不管那些压我们的人什么目的，也许他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坏的，手段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但是感谢神，你们。所以像圣经所说，他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在国内坐牢了，被抓了，那才觉得神的意思是好的。前几天，我们到使者去，然后我们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叫白友成博士，那他就在维吉亚大学做教授。我到维吉亚大学，他说见过我都忘了后来，我到维吉亚大学，我的儿子在维吉亚大学读书UA， 然后那会儿有一个孙英弟兄，还有一个常爱卿姐妹，那常爱卿姐妹就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他说他临他爸爸临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给他，就给他一本圣经，说这是爸留给你的唯一的财富，你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哇，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属灵，他会觉得这个父亲一分钱没给我留，给我留一本圣经，那圣经谁不会留啊，对不对？但是他说就这本圣经伴随他整整一生，使他生命不一样。他后来坐牢了，那时候他不参加三字就坐了牢了，坐了牢了，在监狱里关了。他说他先生是邓小平的翻译，先生叫孙一音这个非常的，当年就留学美国的，先生是外交部的在外交部工作，后来先生就被打成右派，然后就判了这个十几年徒刑。他先生被判了，他没有判，他就坐在监狱里边，他叫二劳改。你知道中国那时候有个叫二劳改，大劳改是判刑的，叫大劳改，没有判刑劳动改造叫二劳改，他是属于二劳改。他说这个二劳改他一关进去，他两个双胞胎的孩子才两岁在外边，知道吗？然后爸爸又不在，都是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帮着带。他说在监狱里边到做满一年劳动改造，然后他又会唱歌，又很活跃，人也长得漂亮，那监狱长对他还是不错的，就跟他说，你呀，常爱卿啊，如果你说你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出去。他说要过年了，你就可以跟孩子团聚。他说我的主耶稣都为我牺牲，为我舍命，我怎么可以说我不信主耶稣呢？那你要信呢，你就回去。第二年又把他叫出来，还是同样的话，他也是同样的话回答，又回去，就来来去去，到了七八年了，那个队长要被调离了，那个监狱长，就是说对他说，哎呀，常爱卿啊，这么多年了，我也不能够就这么放你走，你一定要承认你不信耶稣了。你不信耶稣了，你就不信共产主义也没有关系，就是你这个心里信，你嘴上说不信，我都没问题的，我就放你回去。他还是没有，他说我怎么可以不信我的耶稣？耶稣为我舍命，如果我今天不信他，有在天上他也不认我，你们在地上不认识我，我在天上就不认识你们。他说我要信我的主。他说我这个二劳改做的比我的先生大劳改还长了三年。后来他丈夫刑满释放了，他还是没有放。后来他被放了，放了以后，胡耀邦那个时候就纠正这个冤假错案，他被放了。放了以后，天津市委举行了一次这些冤假错案人的座谈会，是李瑞环市委书记，当时市长，当时还是市长李瑞环主持的。后来到他发言，他就说了，你们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 在监狱里十几年，把我从一个娇小姐磨练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感谢神。李瑞华说：“你看这基督徒，这啥觉悟？这觉悟太高了，你看到没有？”后来他就神把他带到美国，夫妻团聚，一直做留学生的工作。啊，他们招待了多少留学生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窑匠手中的泥》。我家有，以后借给你们看啊。我就前两天师母在家里整理书，整理出一大堆，我们家有重复版的书在家里，你们都可以到我家去拿，可以去借。我将来会把它拿到办公室来，你们可以再借着看。这是常爱卿姐妹的一生写，当然他们已经都回天家了。这个，我们想到这一代的圣徒啊，真的是跟主连到一起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要服侍的人就像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像葡萄枝与葡萄树的关系。你们，所以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来侍奉他，来侍奉他。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心意更新，善良存全。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因为他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远离神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个抵挡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最终不断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就是能够悔改在耶稣的面前啊！由于这个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观跟基督徒的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保罗在劝我们要转换我们的价值观啊，转换我们的价值观。他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就是不是说心意更新把一个人基督教的文化拿到我们的文化里边融合在一起，不是的。心意更新说白了就是换血，就是换血，就是把我们的里边的所有的旧的东西除掉，新的加进来。一个人如果身体有了这个不好的细胞，癌细胞啊，就要把它所有的癌细胞拿掉啊，拿掉，通过药物，通过把它癌细胞消灭掉，然后让你的身体新的细胞生长起来。福音有改变世界的能力，福音最重要的能力是改变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改变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不容易的。所以托尔斯泰说，人都希望别人改变，却不希望自己改变。那么我们自己改变怎么改变呢？我们唯一的一个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一个人如果能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就能够改变自己。我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可福音第九章也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弟兄姊妹知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变成荣耀的样式，荣耀的样式。当时跟耶稣上山的有三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还有一个呢约翰，三个人，对吧？三人上山了，他们一看，哇，耶稣变了荣耀的样式，就是永远的神的样子的时候，他们就是太好了，我们就不要下山了，我们干脆就山上 OK 了，多好。所以彼得说，主啊，你干脆我们就不要下山了，我们搭三座棚，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你一座。他没说搭四座棚，我们也来一座。现在他这个棚搭上了，对不对？现在彼得那个棚在哪里啊？在罗马，对不对？圣彼得大棚，巨大的大教堂，全世界第一大大教堂。那这个跟随主的这个门徒上帝也允许后来的人给他这么高的一个荣耀，但这个荣耀是归神的啊，归神的。所以当我们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和彼得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们改变到什么一个程度？因为彼得整个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全新的样式样式。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的意义就是说神是荣美的。我们如果一个人跟随着主，与主联合，就能够把主的荣美活出来。 把主的荣美表现出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保罗就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主的光照到了你，你就有光能够出来影响别人，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主的光呢？你必须与主同在，你才有主的光。摩西在西乃山上边祷告下山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看他的脸，对不对？因为他的脸都是主的荣光。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摩西在那段时间在西乃山顶上一直与神同在一起，神向他启示了十诫啊。那保罗后来，保罗被主提到三重天上的时候，保罗下来以后就把全新的基督教的理论告诉了世人，是神给他讲了隐秘的话，在三重天，在三重天。我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被主的荣光所照，所以保罗说他们是荣上加荣啊，就变成了主的形状，如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没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需要与主联合啊，需要把身体奉献给主当作活祭，需要一生一世的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是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感谢主。好，我记得我在神院休课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刘福礼牧师就最喜欢这种诗歌，叫荣上加荣啊，更像你，更像你，更像你。主我愿意像你，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那你要像主，就得多点时间给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不要打开手机就看微信，打开手机看神的话。我们每个早晨，我们的传道人、长老、执事都会把小组长都会把神的话发在你的微信群里。你可以看微信，但打开先看神的话。今天感谢主，我一打开，我看到弟兄姊妹在都用神的话互相勉励。今天读到哪里？创世纪第十二章。我看了真的棒啊，叫他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让他成为大国啊，让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神要给他祝福，为他祝福的神说，我就祝福他，咒诅我就咒诅他。每一天当你打开神的话，你的生命就被打开了，你就被圣灵来充满，我们就过不一样的人生。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这三天的退休会马上下个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五就开始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要被圣灵来充满更新，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一样的人。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请司琴来唱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今天唱了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我来到美国学的比较早的一首诗歌。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青春和力量。我们一起来起立。心为真理。 谢谢你，主啊，你说你们要把自己献给我做圣洁的器皿，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今天要单单的讨主的喜悦，一生一世来跟随他，侍奉他，来荣耀他。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一个决定，你愿意跟随他吗？因为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流的宝血，他就愿意你回到他的面前。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那边有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楼上有吗？那边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一生一世在他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卓越的人生。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楼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包括我们视频前面。哈利路亚，我们这边还有啊，这边一位弟兄，哦，感谢主，举两只手，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弟兄，还有吗？赞美主。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感谢主。视频前面，如果你愿意，你也跟我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主啊，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愿意做你门徒的儿女交给你，引导他们一生在你的爱里边，在你的祝福里边，在你的丰盛里边，让他们活出丰盛的生命。赞美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来做你的门徒，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卓越，讨主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耶稣爱你啊，把你一生献给主。来，请坐。